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面对生命的低谷。面对生命的低谷，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即使是领袖的基督徒，都会面对生命上的这些危机，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我们有时灵性会有低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会不会因着有这个低谷，我们会感到很惭愧啊，感到很念旧，而不敢分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像以利亚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啊，他在他的这生命当中也经历了一次这个生命的低谷啊。那么在他经历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呢，就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再一次的把他提升，再一次把他引领回到他那个生命的平原，或者生命的这个山峰那边。那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如果我们遇到灵性的低潮，遇到生命的低谷，我们不要担心。最重要，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要知道怎么样的面对，到底什么缘故导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低谷。那么我们从中学习，那么从中来克服。所以今天下午你跟我呢，就从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经历，我们来学习，来学习到底为什么他会有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然后之后神怎么样帮助他。好，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掉入生命低谷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掉入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呢？如果我们看刚才的这个经文，就在这个十九章一到三节，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那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这三节，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以利亚他忽然掉入了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当这个亚哈把这个在加密山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这个耶洗别之后呢，耶洗别呢就托人了，告诉以利亚说，我要把你的命夺掉，在明天同个这个时候之前，我一定把你的命给夺掉了。那当以利亚听到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之间顿时啊感到很惊慌，很害怕。啊，如果你跟我的话，我们会怎么样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逃，他就开始逃，他就开始害怕。那为什么他要逃？为什么他要害怕？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他对神呢失去了信心。他对神失去了信心。逃是应该逃，如果要逃是没有问题。但是呢， 这里呢告诉我们，他对神呢失去了信心，他怕得不得了啊，他怕得不得了，他以为完了，这个耶洗别是一个很可恶的这个女王啊，这个王后来的，他曾经杀过许多的神的先知，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呢，不是一个所谓的戏谑，不是开玩笑的，他讲的东西他就会执行。 She meant it。 当然以利亚如果他对神啊存着信心的话，他就知道说，神既然过去怎么样帮助我，神为透过这个乌鸦喂养着我，让我早晚都有饼都有肉吃，然后之后他又透过一个妇女来喂养我，那么在这个迦密山上的时候，他又透过我来见证那个真正的神就是耶和华。难道这位神他不能够保守看顾我吗？难道不能够保守看顾我吗？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当我们来到一些生命跟我们生命有很大这些关系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得失的时候，那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你心中会很害怕，就糟糕了，他要来杀我，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怕得不得了了，你就立刻哦逃，立刻逃。那逃是这个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在逃当中，你是充满着那个惊慌，充满着恐惧，充满着这个完全没有神同在的那一种的感，那种的这样的意念的时候，那一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情况。这等于说你好像没有神，这时候神呢不再看顾你了，这时候是我自己管理我自己的生命了，是我自己看保守我自己的生命，不是神怎么样过去保守，今天还是继续的保守，不是的。所以呢，当你觉得神不再保守你，当你觉得神离弃你，当你觉得神不再是那位看顾你的那位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乱了。那开始乱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乱了之后你就会惊慌，你就会怕。那怕了之后那么怎么样呢？他就起来逃命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那从这个北部的这个耶斯列 Jezreel 到这个别示巴，别示巴是这个犹大的这个南部的一个南端的这个城市来的。然后那个距离呢大概有150公里，150公里。所以呢要从那边逃下去呢，他一定要昼夜都走啊，都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呢也是累坏了，也是累坏了。好，不单单身体累坏，他的心灵也是累坏了。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他有那种焦虑，那种惊恐，那种恐慌的那种心，完完全全没有的安全感，心中呢七上八下，简单砰砰砰，哇！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人呢就开始垮了啊！这个是以利亚的情形。当时他之前他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一个先知，对神有多么大的信心，他求神把这个天上的这个雨给塞住了，神就把这个天空的雨塞住， 然后当他求神把雨水降下了，雨水就降下了。这是他对当时对神的信心。那但是这样的信心不是一直存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什么时候我们掉失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对神的信心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开始往下滑溜了，就会掉入什么生命的这个低谷。当你再加上这个心里的这恐惧，24个小时你这个情绪在跑，你呢你逃命，逃命不是一个所谓的你在那跑步啊，不是的，逃命你是真的是你真的是要就是要整个人呢急着怕对方追赶着你，你心中完完全全没有平安的，你就拼命的逃离开。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以利亚进入了掉入了这个生命的低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第一点，千万千万不要对神失去信靠的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消息临到你的身上，说你最爱的那一个人离开了，你会怎么样讲呢？你会怎么想呢？你会说我感谢神，神赐下的神也拿去，还是说神啊我恨你，为什么你把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个东西给拿掉？为什么你把它放在我身边，不是让陪伴着我吗？为什么你把它拿去？我不相信你是那位爱我的神，我不相信你是那位坚固我的神。那当你开始这样埋怨，这样所谓的怀疑神的这慈爱的时候，我肯定你的生命一定是退到这个低谷去的。多低那就看你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那再加上如果你当时你悲伤，当时你又累，而且也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饮食的话，这个也是问题啊。以利亚我现在逃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好好的吃，也没有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需要。所以这几方面呢我们都要很注意，我们都要很注意啊。好，所以你跟我呢千万千万不要失去依靠神的这个信心。虽然以前你曾经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很爱主的一位神的这个仆人，但是你在什么时候你怀疑神的爱，你怀疑神的引领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呢就会出现危机。那我们就看接着下来，我们看这个以利亚他的这个在这个生命低谷的里面呢，他那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这边第四节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呢，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下，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 OK， 稍微讲一讲，刚才他是把那个仆人呢留在这个别示巴，好，所以那个是大概150公里。之后呢，他又在自己走了一日，所以呢，你看他身体 多么的疲累。他在这个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这个营养，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地方，一棵树啊，那在那个沙漠那地方，一棵罗藤树下，当然那个有树荫的，就坐下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罢了。”他说：“够了，够了，我已经来到了什么那个顶线了，我已经不能够再活下去了，我不能够了，我已经来到顶线了。”你看，这个显示说他整个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能够承受了。所以一个人啊，他掉入这样的一个低谷的时候，他发现到他整个精神呢承受不了，他的体力也承受不了，因为走了两天啊，两天了嘛，然后吃方面呢，他没有好好的吃，影响到他。而且他对神没有信，心中七上八下，那种的恐惧，那种的害怕。所以他说：“我已经到了这个极限了。”接着接下来说嘛：“求你取我的性命啊，让我死吧，让我死。”是的，当人来到低谷的时候，很奇怪的。很奇怪，你接着说，整个生命呢好像没有意义了，整个生命呢好像黯然无光的，死沉沉的啊！这是有一些人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要求神恩待你。因为他以利亚他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他说：“请你取掉我的生命了，那叫我让我死吧，让我死，我不要再活了。”那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已经来到这个生命的最低谷了。你真的希望这生命就这样子的结束。那有些人如果不好好的所谓的处理的话，他们真的会什么自杀的。所以你有时候你就发现了，为什么有一些人在那个他的这个情绪受到影响，他整个人很忧虑，整个人有这个忧郁症之后啊，哎，无端端他就自杀。那这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形，他整个的这个身体，他整个的精神都不能够再承受了。他已经说我已经崩裂了，他说我不要了，我不能够再承受了，他就宁可死而不愿意继续的活下去。当然如果他死的话，这是给魔鬼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是让魔鬼来试探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死就死。以利亚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他说：“你就神你自己拿掉我的性命，不是他自己拿的。”好，但是这个可以感受到他自己本身那一种的里头的那一种的这个绝望。好，那么接着下来呢，他一种奇怪的现象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我所做的，我不跟我的以前的列祖呢比较起来呢，很差得多啊。”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他的整个自我形象的这个观念呢，完完全全被扭曲的。你讲这个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呢？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刚才我是说的，在加密山上，他呼求神，神就降火，把那个祭坛的就完完全全，而且所有的这个祭坛的石头，所有的这尘土都烧尽掉啊！这样的一个先知，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大！有哪一个先知有这样的一个 个能力？没有。然后他也能够呼风唤雨啊，叫天上这个雨降下来。那这样的一个先知，就是哪一个人有行过的呢？没有，没有。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这个自我的形象呢，完完全全是扭曲的，已经畸形了。那所以呢，当一个人当他真正的来到生命的低谷呢，他对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他的这个自我这个价值的这个估计啊，也完完全全的变了。原本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是蒙神所爱的，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一无所有，他自己是一个比不了别人的。那在那个时候呢，人是很容易比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开始比了，跟这个比，跟那个比，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如果你是在你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常常的一直比来比去啊，哦，你就觉得自己啊一直差过那个人，比那个人差，然后你可能你在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当中。如果你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灵性的话，你不会这样子比，你是说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心来带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在于我们有能力有多少，不在于我们的才干有多少，不在于你所成就的多少，乃是在于你在他面前的忠心有多少。神给你有多少恩赐，你就用上。好，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亏欠的，这神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大的很多的恩赐，我们未必会完完全全的所谓的使用出来，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不要把自己贬低啊，不要把自己贬低说，说我比其他人都差，不是的，而你在神面前有你的价值，他在神面前是他有他的这个价值。我们只要按照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我们的这才干来服侍神，忠心，那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呢，在这个生命低谷的时候呢，有时候一种那种我们的这观念，我们的思想呢，都会被扭曲，所以要注意，要注意，然后不要给魔鬼在这个时候呢来使我们犯罪。不然的话，你整天这样想啊，我比别人不好的时候，你越想呢，你知道吗？你就越悲观，你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你就越不敢在神面前来侍奉。如果有人叫你说，来，你来到某一个岗位去侍奉，你说不了不了，我比所有的人都差啊，这样呢，你就失去了这个侍奉的机会。那你慢慢慢慢，当你退出的时候，你失去的恩典呢，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在神面前检讨我们自己，不要掉入这生命的这个低谷里头。好，接着下来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帮助以利亚胜过这样子的一个灵性的这个低潮。我们来看一看离开生命低谷的这个途径。第一点，要有足够的什么休息啊，足够的休息。你看一看，在这边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啊，那累得不得了啊，他两天两夜啊没有睡觉，他一直在逃命，一直在逃，内心许许多多的恐惧，因为他怕有人来追杀他，所以累到一个地步呢， 他带这个罗藤树下呢，就这样子，就这样睡了。所以这个是好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掉入这个生命的低谷，而他又不要睡觉，而他又不能够睡觉的话，告诉你，那个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糟糕了，因为你已经整个身心灵已经几乎要崩溃了，而你又不能够得到适量的这个休息，那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的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休息，找时间机会来休息，就是来到神面前与他亲近，读他的话语，祷告，赞美他，这种是休息的一种方式。如果长时间你没有在神面前休息，你会掉入这生命的这个低谷。接着下来呢，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你看在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生命当中是很奇妙的，天使来照顾他。之前呢，神的话语常常临到他的身上，告诉他你去那个基利这个水边啊，西边那边啊，有这个乌鸦会叼这个肉跟饼来的。神常常跟他讲，然后完了之后，神说你去那个撒拉法那边，有一个妇女会把你养活的。他跟神的关系就是那么样密切的。这时候呢，他有这个特别的经历，天使拍他说：“哎，起来吃吧。”他看到说头旁有一瓶水，还有炭火烧的这个饼所以在这个那个饼呢，有点像这个馕那样的。你们吃过印度人烤的那个馕大概是这样的来烤的饼，然后一瓶水就是这样吃，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睡觉。你看他累得不得了，其实仍然躺下睡觉，应该睡觉就要睡了不要自己硬撑下去求神给我们应该睡觉就睡觉。他累得不得了，他就吃，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你看就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是的，他就再吃。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他到了那个以前神以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地方，何烈山。记得当摩西亚带这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经过了红海之后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或者是何烈山。在那里呢，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在这里的。那为什么这个以利亚会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可能他想说，神在那里曾经以摩西面对面相见，那他也要来到那里见神的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他要跟神讲他内心的这个需要。所以呢，离开生命低谷的这途径呢，不单单要足够的休息，也要有注意身体的这个需要，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你不要说吃的不重要了最重要是我们的灵命呢，我们这个灵命最重要，让我们的灵命被建立起来。是的，灵命要的的确确要建立起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身体跟我们灵魂呢是在一起的。你的身体如果健壮的话，你帮助你的这个里面的灵魂能够更加有力来跟随神，所以两者并重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策略如果在没有选择之下呢，当然我们 看可以看重这个灵性，啊，可以忽略一点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如果有这样的选择，两者都兼顾的话，是最好的，啊，所以要在食物方面注意，应该吃的就吃，啊，应该照顾的就照顾，不要吝啬，啊，也不要不舍的。另外一点，怎么样可以离开这个低谷的这个方法呢？要自由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你来看一看，在这里，在那边，他进了，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神要让他讲出他内心的这个需要，内心需要。他被一些问题卡在里面，卡着，他不能够解决，他整个生命呢忽然掉进低谷。本来他是一个勇敢，一个有信心，一个很为主而活的一个先知，但是现在他说他要死，现在他说我比我的列祖更糟糕，我比不了我的列祖，他说我的生命够了，够了，让他结束吧。为什么会这样子？神就说，神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你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的？那么你就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为万军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的，他说，我曾经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看到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啊，把那坛全部毁掉了，然后又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但是我做了这一切，我剩下我一个，我敢在这个加密山上那边跟他们挑战，说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他是可信的那位神。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事情，我以为整个以色列人会悔改，会复兴，亚哈会来跟随你，甚至他的妻子，他的那个王后也可能会回转，因为亚哈把这样事情告诉了他。但是呢，没有，没有，不像我所想象的，这一些人啊，特别是耶洗别，还有他的一些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还要追溯我的性命啊。所以他就跟神讲出了他里头的这个感受，说我所期望的是这个 A， 但是事实什么是 B 啊，我很失望啊，神啊，我很失望，我很失望，神啊，你为什么不看顾我？ 你为什么没有照顾我，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唯一的一个先知在这里，而且我现在什么，现在我要逃命啊，他们要追杀我啊，我怎么办，我逃去哪里，我就逃到来这种地方，但是我心中还是很害怕。那神让他发泄。那当我们在生命的低谷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本身这个里头思想，到底什么东西让我这么样低沉，让我情绪这么样低沉。你就让你的思想自由的浮现出来，到底什么东西你要自己让它浮现出来，是很 自由的，你不要去压它，就说没有没有这回事了啊，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不了。其实呢，有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你心中你埋怨神，你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的不看顾我，为什么你把我最爱的东西夺去，为什么你让我的身体的一个部分失去功能，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个意外是我不喜欢的，为什么你让我损失了一些东西啊，你会这样的一种埋怨呢。但是你不要说在那个时候你说哎，没有这回事的，我心中还是爱神，我爱神，我爱神，我不会这样埋怨。但是你内心里面呢，你是讨厌神，你恨神，你抱不得神呢没有做那些东西，你不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所以呢你就不能够所谓的从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认识之下呢啊，了解自己之后呢，能够从那个错误当中呢出来。以利亚的错误就是说，他所想象的跟神所做的不相配，不相符，这两者不相符。所以我们要处理这样子一个生命的低谷呢，先要了解自己内心的这个状况，先要了解，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处理。那么接着下来还有什么呢，要心思的这个调整。当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想的，我们的思想错了，我们一定要把它调整。神怎么调整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这边怎么说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当你读了这个东西，这些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到底神要跟以利亚讲什么东西啊？这边告诉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现象，这边有讲到这个烈风，烈风是很大的一种风，使到这个石头呢都会碎掉，那山呢都会崩掉的。那之后又讲到说风中有种地震了，那么地震中有火，那其中一点呢，这边却讲到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耶和华却不在地震当中，耶和华也不在什么火的当中，是不是？在这样子一个动荡、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环境里面呢，表面上你好像看不到神，你好像看不到神。神没有在当中，你以为 神不在了，神不再看顾了。就好像在这个以利亚的情况，以利亚他经历着那种整个巨变的那种的这种巨事，开始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啊，照顾他，好，引领他受到照顾，然后呢带领他什么到这个加密山啊，能够胜过那些假的先知，那么让那个雨呢降下来，哇，这个是高潮来的，好，这是高潮来的，突然间，耶洗别要杀他，哦，他就怕了，他就开始逃了。所以你看，这样子在这个巨变当中，哎，神好像真的没有照顾你吗？啊，神在以前照顾你，现在来到耶洗别的时候，神没有照顾你吗？神说不是的，虽然你看下去好像神不在当中，但是神呢还是看管这一切的，神还是看管整个混乱的这个局势的。所以如果整个世界啊变成很乱，这边打仗那边又打仗，国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神在哪里，神没有办法管理这个世界，不是的，在动荡的局势当中呢，神仍然在掌控着的。在这个整个大自然，如果有海啸，你不要说哦，海啸，神没有掌控，是他自己大自然自己这样子的这个出现的一种现象。如果有台风的话，也不神没有看，神没有办法管理的，是他自己自然产生的。不，在这一切困难当中呢，这些困难的这个情况当中呢，神仍然在掌控的。你怎么知道？等一下你就看到说，神说，我还有东西要交托给你，我的计划还没有完呢、啊，我的计划我还要叫你去高几个人呢、啊，我的计划还继续的进行呢、啊，等一下你还要继续做成我所要托付你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神要告诉他的。刚才以利亚他跟神怎么讲呢？他说我大发热心，我做了很多东西啊，因为他们怎么怎么说，他们那些人，他们不信你，他们烧了你的坛啊，啊，那么最后剩下我一个人，然后他又追杀我，神啊，你好像没有保守，没有看顾我呢。神说不，我仍然看顾着你，我仍然看顾着你，只不过我有我的做法，我有我的时间。整个局面怎么样的乱哈，我依然在掌控着，所以你不要惊慌。也许别要杀你，若不是我的准许的话，他绝对动不了你的一条汗毛的。他要对神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所以呢，在这个生命的低谷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错误的思想呢，把它调整。不要以为说神不再理我了，不要以为说神不再爱我了，不要神说把我最宝贵的东西拿掉是要害我的，不是的，神是要为着你的好处，神有他的意思，为什么要把这种东西拿掉的？可能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为什么，以利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过了这个加密山的事上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追杀，神有他的意思，要他学习继续的依靠耶和华，以致当他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呢，你发现到圣经没有记载以利亚呢再一次掉入这个生命的低谷，他乃是勇敢，乃是尽忠的为神做所应该做的东西。好，这个是神要教导他。好，所以我们就讲说有这个神呢在困难当中呢 都掌管着一切。那这边呢，讲到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呢，这是要教导他学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你看这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这讲到这微小的声音，刚才是轰轰动动的啊、哦，那种所谓的那个奔山碎石、飞沙走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又有地震，又有到大火。这一些之后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而这个微小的声音呢，如果你不静下心来，你是听不到的，你是听不到的。神教导以利亚说，以利亚，你要心平气和，你要安静心来听我的声音。如果你还是那样急躁的话，你还是打抱不平，你还是埋怨我，你还是说讲说为什么神不看顾我，为什么神让人继续的追杀我呢，那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神让他说你要听这个微小的声音，神怎么说呢，这是第十三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到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也还是神还是问同样东西，那他讲的这个和他的回答呢也是一模一样的，是世界的回答跟这个第十节的回答还是一样的，他的心还没有调整过来，还没有调整过来。他听是听，接着下来呢，神就让他知道，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神有他的交代，神要他什么？要他继续完成神的托付啊，完成神的托付。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借续。神呢有东西要继续的让他完成，神有他的旨意，神要立这几个人来特别针对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这种罪，神透过他们的手来惩罚他们。那现在神要差这个以利亚去告他们，当然圣经只让我们看到他只有告这个以利沙，立这个以利沙作为他的继承人，其他两位呢是透过以利沙来立的。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整个生命的低谷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我就在这边，我就在这边，我自己一个人罢了，还有人要追杀我，我就在这里等着，我就在这里等死了。千万千万不要，很多时候人在这低谷的时候呢，他就动弹不得，不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他就整个人倒在那边，要死在那边，死在那个谷中啊。但神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来做神所要你做的东西，你求神帮助你，给你看见神啊，你还要我做些什么东西，你既然知道说你仍然掌控这一切，你不是让我受这些不需要这些苦是没有意义的 啊，你夺取我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东西，你不是要让我受苦，你乃是要陶造我，要塑造我。所以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东西，那才是对的。很多那些成功的基督徒都是在神压制他们，神使他们遇到很不愉快的这个遭遇的时候呢，他们才从那边站起来的。就好像 Fanny Crosby 瞎了眼，但是呢，神呢透过他写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诗歌。还有 Johnny 这个用嘴啊来画画的那位女基督徒画家，他失去了他行动的这个能力，从这个肩膀以下都不能够动弹，但是神呢却透过他用他的嘴巴来画画，画的比用手画的来的更加的漂亮。所以呢，神有工作。当你在最低谷的时候，求神给你看到，神啊，我要做你所要给我做的东西，不要偷懒，不要沉在那边，不要睡在那边，乃是起来做神所要做的东西。那这样子你才能够从低谷当中呢站起来。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呢，要知道说神呢在默默的工作。这边怎么讲呢？神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呢，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你记得以利亚刚才怎么讲呢？他讲只剩下我一个人罢了，只有我一个人罢了。他这个是他觉得，他看一看没有人啊，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为耶和华万军的神来发热心，这是他自己以为的。但是神的作为呢，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只要以利亚你在你的岗位上你忠心，其他的东西你交托给神。虽然你看不到那个果效，虽然这时候还是有人抵挡你，甚至要杀你，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工作，我还是继续的工作，我还是继续的保守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这些先知。你做你的，神做他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当然我们做的东西不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做，结果我们交给神，我们交给神。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看得到神是那位默默在工作的，神不会离弃我们的，神不会把他的施工给他撇在一边的，他也不会把我们撇在一边。我们只要忠心的信靠他，忠心的跟随他，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更好的侍奉他。那么这个以利亚当他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知道是他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有神跟他在一起，而且还有许许多多他所不知道的那一些先知一样的忠心来服侍神。那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忠心，不要以为只有你这个教会是最忠心的，不，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有许许多多忠心的神的仆人，也有许许多多忠心的教会，甚至可能比你我的教会来得更加的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只有那个掌控着万有的那位神他才知道。但是你跟我就是要按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我们自己的本分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尽上我们的力量。那这是神所要求的。那如此 我们来看，我们就能够离开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是的，你要离开生命的低谷，我们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里头啊，如果有任何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跟神在一起，让我们下沉的那一种的思想，我们要知道，所以要让自己表达的思想啊，让自己思想能够自由的浮现出来。那么浮现之后呢，你要把它调整，按照神的意思来调整啊。神的意思就是说，神掌控着一切，神没有忘记着我们，神仍然在控制着一切。那么也要安静，常常的跟神在一起，安静，安静在神面前，听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借助他的话语，借助他的这个仆人，借助其他的一些事物，我们可以听得到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继续的要服侍神，不要停在那边。那么我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神自有他自己要做的东西，一切都是唯有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面对这个生命的低谷。让我们从这个以利亚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个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时也会面对这个生命的这个低谷。我们求你自己帮助，当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沉在当中，一直陷下去，乃是能够从这低谷当中，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真正掉落这低谷的原因，好让我们能够从当中走出来。当我们从当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上爬，能够走到神你要我们带领到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看到主你自己的美意。你施恩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